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加尔文呢是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说呢，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学。我们知道呢，人有很多的感觉，尤其是面对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或是面对被敌人欺负的时候。今天呢，我们就要特别来研读诗篇137篇，它也是一篇呢典型的一篇咒诅诗啊。你我怕不怕被别人咒诅呢？或是说你相信咒诅的效果吗？或是说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会想要去咒诅别人呢？其实呢，咒诅是人的语言，我们知道真正有能力的是上帝。咒诅诗呢一直以来都是令人很困惑的诗篇呢，而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在咒诅敌人，希望敌人可以遭到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啊。一般学者呢都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呢在诗歌智慧书里面，诗篇的咒诅诗当中，虽然作者呢很强烈的表达对于一些敌人、对于恶人、对于恶事的一些痛恨，而且呢他们也呼求上帝来为他们来伸冤，但是很关键的是，他们从来没有采取报复的行动或是手段，他们只将这样的事情交托给神。所以呢，事实上透过诗歌智慧书表达了作者一向谨守着上帝借着摩西所启示的原则，在生命记第32章第35节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伸冤报应是在于神那里。所以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所表达出那种痛恨呢，就行动分割开来看的话，它比较焦点是放在作者一种情感的很真诚的一种流露，它并不代表呢作者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而这种分也是相当的重要的，情感的宣泄跟实际的行动必须将它分割开来看。因为就情感的抒发、情感的宣泄来讲，是可以利用语言、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而如何将我们所积压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得到一个正当而适当的宣泄，而且不至于伤害别人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咒诅诗里面学习到很多在应用上面的一些原则了。再来呢，你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咒诅诗，就是呢咒诅呢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一部分呢。比方说呢，如果以色列民被约的话，他们就必须承担一些被约的苦果，而这个角度呢也启示了上帝的圣洁，也启示了上帝的公义，也显示出呢上帝对于罪、对于恶的痛恨跟审判了。那么要如何来看待咒诅诗呢？当然有三个原则，在这里提供给收音机旁的主内家人呢。第一个原则是把咒诅诗呢当作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把咒诅诗呢当作是一种情感的流露。第二种呢，把咒诅诗当作是一种启示上帝圣洁跟公义的本性，把咒诅诗呢当作是启示上帝的圣洁与公义的本性。第三点呢，是把咒诅诗当作是预言。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新约当中呢，就有引用了很多诗篇的咒诅诗的部分。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15章25节，就引用了诗篇的35篇19节跟69篇第4节，来说明什么呢？来说明这个世界无缘无故的恨耶稣。所以面对咒诅诗呢，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把它当作是启示上帝圣洁跟公义的本性，也把它当作是一种预言呢。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诗篇第137篇，之后的人会预备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来默想这篇诗篇，最后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137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137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尊向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请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17:11，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利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慕我们自己的家乡啊。同样的呢，以色列人他们也非常爱他们的故乡，因为呢，在故乡的那块地以及圣城呢，与他们的生命与他们的信仰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过去以色列人被掳，他们远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他们辜负了上帝在历史当中向他们所揭示的恩典，所以被神呢就放逐到外邦当中。他们在外邦里面呢就很想家，很想故乡，很痛苦，再加上他们一种知罪的一种忏悔，他们期待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面，也透过回到他们的故乡呢，他们渐渐的可以明白上帝赦免他们，上帝眷顾他们。这篇诗篇呢，在一开始就相当清楚的说到这篇诗篇的背景。第一节说呢，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篇诗篇的背景呢，很明显是记载着以色列人他们流落到一种巴比伦的时代当中。在公元前597年的时候，他们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给攻陷耶路撒冷城，后来有一些人民被掳。到公元前586年，犹大国就正式的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灭掉了。当时遭受到掳掠的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更加的众多，他们流落到巴比伦这个异乡异地外邦呢，有70年之久。后来巴比伦又被波斯所灭，波斯王古列呢就下了一个诏文，就准许以色列人由巴比伦回去他们的故乡啊。在第一节当中所说的巴比伦河呢，应该所指的就是幼发拉底河。在河边呢种植了许多的柳树，风景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美。诗篇137篇呢是相当具有历史考证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出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只有这个地方提供了我们一点点有关于以色列他们被掳之后在巴比伦的一种生活的资料。 事实上呢，他们被掳呢，可以说有某种程度的一种自由。他们不像他们过去的祖宗在埃及地所受的逼迫那样的一个悲惨呢。因为当时他们被掳呢，不过他们可以在指定的区域里面可以聚集居住，也可以呢自由的经营一些他们的生意啊。然而在诗篇137篇也凸显出来，虽然在某种程度的自由里面，可是他们爱神的心呢却没有减少，甚至于在外地他们更加的思慕神，他们爱神的心情呢更加的火热，以至于让一些外邦人呢他们就以讥笑的态度来叫他们唱歌，他们就掉下眼泪来了。所以第一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第二节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在当时的琴是指的是竖琴的意思。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137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种很悲凄的气氛，然后之后的4到6节呢是一种抗命的情怀啊。再来呢，第7节到第9节则是奏主诗当中最主要的奏主的部分了。好，我们回到第三节，第三节说，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在当时被掳的情境当中，即便有某种程度的自由，然而他们在信仰当中这种忠心的情怀却受到外邦人的一种嘲笑，甚至戏弄他们。第四节说呢，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如果单看第四节，仿佛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一种表达，好吧，那我们就不要唱了。你看我们被掳掠到外邦了，我们的神还算真神吗？我们的神还算大能的主吗？我们的神还算拯救的神吗？我们干脆就不要赞美他，不要唱他的歌，我们就转离好了。然而第五节跟第六节调整也纠正了我们这种失败主义的切入的解经法。第五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第六节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上膛的意思是上颚的意思。换句话说，透过第四节到第六节，好像凸显出来周围的灾难不能够使得作者有任何的改变，反倒使他对上帝的心呢更加的坚定。所以有学者就说，四到六节是一种抗命的气氛在里面，我们怎能，我们怎能，我们怎能。但在抗命的里面，事实上是凸显出来一种作者相当丰沛的一种很真挚的对神的情感。同样今天你我在面临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定睛在那个苦难跟艰难里面，正像第四节所说的，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干脆不要信神好了，我干脆离开神好了。还是相反的，在艰难当中依然向神来诉说，说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贴于上颚。有一句话说，患难见真情。如果你我的信仰是建立在顺境的时候才经验到上帝的爱，如果你我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才要跟神来交往。试问，这跟酒肉朋友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是神真正的朋友，还是神的酒肉朋友呢？我很喜欢在罗马书的一段经文，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第35节说道，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八章38节更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如果你愿意在罗马书第八章看一下上下文，就知道那一段讲的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怎么样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
而这个救赎的关键所回应给你我生命的是，你我面临到生命的困境的时候，就觉得神不爱你了吗？不是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历史上已经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个历史的爱，历世历代的，在每一个世代当中，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如果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为了爱我们忍受各样的艰难，忍受各样的限制，道成了肉身，身在极度贫穷之家里面，为我们受尽了各样的苦楚，把好处给了我们，而我们为主受的一点点的患难，受的一点点的艰难，受的一点点的不顺遂，常常成了我们离开神的一种借口。诗篇137篇四到六节，诗人的一种生命的榜样告诉我们，即便在被掳的境况里面，即便处在极大的一个艰难当中，他仍然愿意坚定他的心向着主。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你的难处是什么，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许你处在的处境也是当年好像一种被掳的处境，在一些没有自由的里面，或是受到人的一些讥笑跟嘲讽。然而有一件事情是你我可以来学习的，就是像诗篇137篇的诗人一样，在艰难当中调整我们的心，坚定地把焦点对准神，而不离弃神。有一段音乐，我们来默想，我们来向神祷告，求圣灵来坚固你我的心，即便处在被掳，即便处在艰难，我们依然可以向神来诉说说，主啊，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七节开始呢，是一段咒诅的内容。学者发现呢，从第七节开始，它是在一种法庭的处境里面。怎么说呢？第七节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在希伯来文当中呢，纪念这仇这句话是放在法庭里面来用的，它是源于古代以色列的一种法律的一种用词。换句话说，透过第七节呢，把场景仿佛拉到了一个法庭里面。我们知道审判者是上帝，可是被告呢就变成了巴比伦，也就是第八节第九节所说的一个被告的主角。第八节说呢，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在第八节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向你待我们的，这句话呢也凸显出来是第九节的一个写照。第九节是一个相当残酷的一个事情，就是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因此透过第八节的诠释呢，我们就明白第九节通常是呢在外邦人他们得胜，他们战争得胜之后常有的一种做法。比方说当巴比伦在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似乎就处在一种毫无一种自我约束的处境里面。而面对第八节这种行恶的人该怎么样来处理呢？第九节是用一种最冷静的答复，就是按照对方按照敌人所加给他们痛苦的程度来回报。就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好像有一种私了的一种报复主义，可是就当时旧约的环境来说，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恶报恶的，乃是在一种公义的角度底下来理解。比方说在当时旧约的社会当中，有很多过度报复的情形发生。比方说我把这个村庄的一个人给伤害了，可是我这个村庄被伤害了之后呢，后来我隔天要报复的话，我就把你整个村庄的人都伤害了，所以会有这种过度报复的情形发生。所以很多在研究圣经的学者发现，其实以牙还牙，其实以眼还眼，它是一种避免过度报复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所演发出来的一种原则。所以并不是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回到当时的处境当中去理解。而且面对旧约里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避免过度报复的一种审判者，必须回到以色列群体当中他们的审判官来决定。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而是必须到审判官那里去做一个公义的裁决。这种背景呢，也说明了137篇第七节这种求你纪念这仇这种法庭用语。因此八九节如果是一种避免过度报复，是一种公义的伸张，第七节的纪念这仇这种法庭式的用语，也证明了它是要避免一种过度的报复。而在这种过度报复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那位审判官不是我们，审判者是上帝自己。这也符合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神这样的一个旧约的审判的原则。如果明白了整个旧约的处境之后，你再来看第八节第九节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人变为有福两次重复的出现，就很清楚地传递出几件信息。第一件信息是将我们的愤怒将我们的情绪是放在一种法庭的处境里面，不能够私下的去发泄，不能够私下的去报复的，而是将我们的心情将我们的来龙去脉很清楚的在法庭里面跟法官来说明。我们知道在法庭的时候呢，在法官在判断案件的时候，不是听一些人在说一些偏颇的话，而是详细的去查明彼此两造双方在表达的里面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那对被告而言呢，或是对原告而言呢，乃是要尽量的去抒发以他们的观点以他们的理解为出发点的一种陈述。但最终的审判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最后决定裁决者的是法官他本身。而这里137篇告诉我们，那个法官是上帝自己。而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有福的人呢？是第二个信息所要被传达出来的，就是当我们情绪抒发了，也尽量跟神来表明了，我们将整个裁决的权利交给神，并且呢，我们避免过度的报复。在行动当中要如何来呈现呢？我想第二个原则需要配合新约，新约包括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新约面对恶的原则呢，是以善胜恶。而这也是基督徒在行动上面所需要把握的原则。我们来看罗马书，
新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地方新约就很清楚说明了，基督徒在面对恶的时候，除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跟上帝来陈明跟抒发我们情绪之外，在行动上面表明我们将主权交给神，我们愿意顺服那个法官的裁决，甚至于在行动上面，新约告诉我们要以善胜恶。什么叫做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节的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呢？这样去行的时候呢，这有一个近东的背景在里面。近东的背景呢，一个忏悔的人，他们会把炭火放在他们头顶上，去跟对方呢，去跟冤家呢进行忏悔。换句话说，你这样以善胜恶的时候，反倒可能会带来对方的一种悔改的机会。我想以善胜恶一种最巅峰的诠释的榜样呢，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面对这一群罪人，耶稣却发出一个呼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此透过新约的光照，让我们看到让饶恕取代我们的报复，让思考上帝对你我的饶恕成为你我对人饶恕的一个基础，更让我们面对恶的时候的刺激，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不是积压在心里面，让我们将情绪，让我们将整个的过程，让我们将我们的心思的脉动，甚至于我们的难过，都可以向神来祷告。我说过，加尔文说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学。有位学者 Patterson 更说呢，他说历代的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借着诗篇学会祷告。如果咒诅诗面对我们是一种祷告的启发，让我们真的不是将这些积压在心里面，而是将我们情绪可以向神来倾倒，而向人是活出饶恕的行动。